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庆祝513专题里，与您分享的是我和班长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1999年425的法轮功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事情，您听说过吗？也许您听信了国内媒体的宣传，认为那是法轮功包围中南海。告诉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下面就来跟您说说这件事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大姚被湖北范家台监狱迫害致死，口腔塞满胶管；四川方征平被迫害致死，家属控告举报责任人；迫害法轮功，湖南永兴县公安局长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监利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大姚先生被网判4年， 在沙洋范家台监狱被迫害到病危，转到监利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无效，于2019年11月30号含冤离世。去世时，家属发现李大姚嘴里被塞满了胶管，牙齿全被敲光。李大姚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不仅身体变得健康，而且乐于助人，给社会及单位带来福益，给众多亲友及邻里带来快乐。2017年9月，监利市国保大队警察无故闯到李大姚家中非法抄家，并将李大姚绑架到监利市看守所。李大姚被冤判四年，于2018年9月5号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继续迫害。李大姚被迫害前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体重180斤左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将近一年期间，被强迫吃降血压药，身体消瘦。2019年8月1号，家属去监狱看望他时，身体还可以。20多天后再去看望他时，发现李大姚说话不清，不能站立，需要人搀扶。10多天之后，家属又去监狱看望，狱方声称李大姚已被送去住院，全身瘫痪，不能说话。11月18号，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李大姚，经家属多方交涉下被接回家。接人时，家属发现他尾骨底部烂了一个大洞，人也奄奄一息，不会说话，只能流泪，脚上还靠着铐子，靠在病床上。家属把李大姚送到监利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沙洋范家台监狱狱政科长沈建军对去医院看望李大姚的法轮功学员拍照，威胁家属不准上网曝光。沈建军叫嚣，如果有人上网曝光，就开除李大姚女儿的工作。李大姚在监利市人民医院去世时，家属才发现他全部的牙齿都没了，嘴里塞满了胶皮管。沙洋范家台监狱是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其迫害手段有毒打、长时间体罚、不让睡觉、电击、野蛮灌食、吊靠、关禁闭、烟头烫、刨烙、睡死人床、药物迫害等。12名法轮功学员在该监狱被迫害致死，他们是郑汉东、陈启济、邢光军、江中银、郑中、刘运朝、郭正培、黄海林、郑志宏、王正安、王邦基、康佑元等人。李大姚被迫害致死后，紧接着湖北黄冈武学士法轮功学员刘继刚于2020年9月也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程东兰向云南省监察及相关部门邮寄举报信，因她的丈夫方征平在云南第一监狱离奇死亡，程东兰要求依法追究被举报人涉嫌故意杀人罪等刑事罪责，并依法要求国家赔偿。程东兰的丈夫方征平2007年10月14号在云南省绥江县被绥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蒋兴等人绑架，被绥江县法院冤判七年，12月27号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2013年4月1号，方征平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死亡。因方征平入监时身体健康，从他的所谓生病到火化，家人都没能见到方征平一面。当时程东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女子监狱，云南省第一监狱刻意回避和威胁方征平父母为他委托的辩护律师，阻止律师调查方征平的死因。程东兰向最高检察院写信，反映对云南省第一监狱处理方征平的事有异议。云南省第一监狱对程东兰的信访进行回复，有关部门的表现和回复让程东兰确信方征平是被虐待过，而且涉嫌药物中毒和器官被利用。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消息，2021年10月15号，湖南省永兴县公安局原局长古路文涉嫌严重违法乱纪，主动投案，目前接受审查。古路文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2岁的古路文曾任05县公安局政委兼纪委书记， 永兴县公安局书记及局长，他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参与部署指挥永兴县610公安国保派出所等打压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其任期内致使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抓捕、关押、罚款、关洗脑班、判刑等迫害。2017年6月，永兴县610国保及派出所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陈志礼家，绑架了到他家一同阅读法轮功书籍的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拍照，逼迫法轮功学员签不练功的保证，受到13名法轮功学员的共同抵制，直到晚上7点多钟，法轮功学员才被放回家。2017年7月，永兴县黄泥乡杨冲村法轮功学员徐化照在家中被绑架到郴州市洗脑班迫害。永兴县马田镇法轮功学员李建设也被绑架到郴州市洗脑班迫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古路文因严重违法乱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广场前传真相，厄瓜多尔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吉安乡浩克广场前传递法轮大法的信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罪行。台湾民众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酷刑罪，中共应立即停止其暴行。在浩克广场前的黄昏市场设摊的邱小姐是大陆人，嫁到台湾已有十多年。她表示，她常在各个公园广场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并当场退出了曾入过的少先队。陈先生是一家水电行的老板，他表示，共产党是个没有人性的组织，那些既得利益者只会想自己的利益，不管大陆百姓死活，长期迫害法轮功。我相信善恶有报，神佛那里有一本账的。他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在厄瓜多尔的基多，法轮功练功点仍像往常一样，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同时义务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发放自制的西班牙语传单的同时，也面向厄瓜多尔民众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接到传单的民众了解真相后，都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的暴行十分愤慨，几位年轻女士看到请愿书内容后，含着眼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女歌手签过名后，主动要拿了很多传单要帮助发放，她还询问练功点的地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21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
刚直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礼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伤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明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明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七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河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河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吏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 又买了十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丽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丽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一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浮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 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营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万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岂是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之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
憋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513专题节目，我们来讲一个我和班长的故事。
下面请听大鲁大法弟子欣然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我和班长的故事。我今年60岁，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已退休在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回忆起在大法中受益的许多往事，感慨万千。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个我在工作时期与工厂车间班长之间的故事。一，从技术主力到班组里的刺儿头。我原是一名中型企业的工人，在大陆工厂倒闭转型是常事儿。我单位因经济不景气，转型与一个大型汽车厂合作，为该厂做汽车保险杠。我单位新安装一套生产线，我所在车间的任务是为保险杠喷涂油漆。因生产线是半自动化，而喷涂保险杠的过程都是手工操作，这就要求要有一批技术较高的喷漆工。为达到技术要求，我单位特从台湾请来一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传授喷漆技术。单位又从车间中选定3名员工，现场向台湾技术人员学习，作为将来喷漆车间的技术主力。我就是这3名被选定的员工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授学习，我被确认为是3名喷漆工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台湾技术人员在要走之前对单位领导说，以后喷漆方面的技术工作可以由我担当。汽车总厂要求我们单位拿出100个保险杠的样品送去检验，合格后正式投产，如不合格将会有很大麻烦。领导决定这100个样品的喷漆工作全部由我一人完成。我认真用心地喷涂了这100个保险杠，经实践检验，保险杠全部合格，单位正式投产，我的喷漆技术也因此而被领导和大家认可。我被选定为喷漆车间的第一任喷漆班长，也是喷漆主力。我任劳任怨，早来晚走，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因此而被公认是最负责、最肯干的班长。随着单位效益的提高，规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单位的腐败现象也随之而来。领导不再重视工作态度与技术能力，而更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这样，我这个小小的喷漆班长也就被排挤掉了，并被调离喷漆班，去了另外一个班。这卸磨杀驴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是常见的事。新去的那个班组的班长是个大嗓门，说话高分贝，靠着和主任的关系好就有些趾高气扬，在我这个落魄的班长面前更显得意忘形。我气炸了肺，怨恨冲天，工作态度也就彻底改变了。这个班长没有技术能力，是靠关系当上的，因此同事们也都不服。我因是老班长，又有技术基础，班里的同事对我都很信服，和我关系很好，我借此有利条件， 想尽办法去为难班长。工作休息时，我有意挑逗同事冷漠他，让他难看。干活时，我总是走在最后边，逃避责任，挑最轻的活干。平时我还注意收集班长和主任之间工作失职或不正的行为，以便找机会报复。有一天，车间搞卫生，班长喊大家都出去干活。等大家都出去后，我才慢腾腾地走出来。班长按人分配包块干活，早到的同事已经都干了很多了，我才走出来到班长那儿领活。一看，只剩下一块最不好干的地方让我去干，我炸了，指着班长喊：你欺负我，凭什么让我干这块？班长说：按先后顺序排的，你最后出来只能是这块。我嚷道：排什么顺序？班里多少人你不知道吗？谁该干哪儿你不知道吗？你长脑袋干啥的？班长一看我来势凶猛，转身去了办公室找主任去了。我一看机会来了，这下可以大闹一场了。我想好了我收集到的他们的事情，准备当众羞辱他们。随后我也去了办公室，一进屋我就冲着主任说：我今天就说说班长的事。主任知道我早已憋足了劲儿，今天就是找茬来了，他很心虚。我刚说了个开头，他马上就陪着笑脸对我说：大姐别着急，什么事儿好好说。然后突然转过脸去对班长大声指责：你为什么给大姐安排这样的工作？你怎么干的工作？接着一顿数了。班长满以为主任会为他做主，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顿批评，他像座泥塑木雕一样呆在那里。从此他那高分贝的大嗓门在我面前低了八度，我这个当初最肯干的班长成了车间最难摆弄的刺头，因此也在我和班长各自心中结下了怨恨。二，我变了，班长也变了。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失意，疲惫的争斗，深感世态炎凉。不知何时我已疾病缠身，尤其是心脏病、肾炎更为严重。心脏病犯病时就会突然不省人事，我觉得人生好像无路了。就在这时，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不到三个月，所有的这些病状都离我而去，我整个换了一个人。不但我的身体和精神大有好转，更主要的是我的心态和世界观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高你也这么高，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仔细回味我的人生，思索周围的人和事，真是觉得师父说得太好了。在常人中，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坏，争争斗斗何时了？万事皆有因缘啊，只有按照真善忍去做，才能顺应天理人心，才能化解恩怨，得到善果呀。我改变了对班长的态度，工作时我不再慢腾腾地落在最后，而是默默地走在前面。休息时我不再与同事们含沙射影的起哄讽刺挖苦班长了，班里环境需要维护时，我默不作声地 静静的自己就去做了。初期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像不是我了？特别是班长觉得很诧异，怀疑我又有什么鬼主意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有一次班组里有一个同事在休息室里耍笑戏弄我，要是在以前，我会反唇相讥，斗个上下高低。这次我笑着说，我修炼了法轮功，修的是真善人，不会和你争的。我这一说，这个同事更来劲儿了，嘲笑侮辱的话更多了。我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着，最后那个同事说，你可真的变了，真变好了。这一切班长都默默地观察着，思索着，他也觉得我变了。我变了，班长也变了，他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开始跟我找茬刁难了。以前见到我这个刺儿头，他躲都来不及，现在他要为难我了。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以前对他的伤害太重了，我应该理解他呀。早晨到单位开始工作时，班长喊着大家干活，却直接冲着我喊，我应声而去，认真去干。本来是大家一起干的活，出现问题时，他又直接冲着我说没干好。我静静地听着。一次他喊干活，可这时我正在换穿工作鞋，没能立即去干。他过来抢过我手里的鞋，一下子扔到车间的一个水池边。他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大家不知道我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如果把我这个刺儿头逼急了，真要是一场大战，班长就得灭火。我平静地走到水池边，取回自己的鞋干活去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三，刺儿头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这件事对班长触动很大，他对我又有变化了。班长本人经常脱岗，而员工们也经常是消极怠工，这在大陆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他脱岗回来时发现，很多时候真的是只有我认认真真的在工作。有一次他脱岗出去喝酒，回来后急急忙忙地到班组查岗，发现班组里只是我一个人在干活，而且我累得满头大汗。他很尴尬，不好意思地说，你累了，我有点事。我忙轻声地说，没事的，你也快休息一下吧，你脸色有点红，休息一下就好了。他感动了。我因为以前当过班长，对全车间的许多工位有过一些接触，对哪些工位怎样管理，哪些工位怎样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有时班长忙或有事不在时，我就默默地补充上去，这样我这个刺儿头又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四，班长和我之间的怨恨渐渐地化开了。1999年720以后，江泽民集团出于小人妒忌，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迫害。我无端地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15天，这在单位里成了爆炸性新闻。法轮功是什么？我为什么被绑架？大家都在相互询问。 这时班长站了出来，到领导办公室为我鸣不平。法轮功是好的，欣然是好人，他是最好的人。他亲口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功的前后变化和我们之间矛盾的转化过程。当我从看守所回单位上班时，班长以热辣辣的目光，高分贝的大嗓门，急切切地说：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我到处说法轮功是好的，你是好人呐。那一刻我被感动了。再后来我在单位上班，全单位从领导到同事们对我修炼法轮功无一人反对，无一人迫害，无一人举报。只要不影响工作，在单位任何地方都是我讲法轮功真相的场所。由于公安国保经常的骚扰，我被迫离开了单位。不但是我，就连我的家人孩子也被骚扰，孩子也被迫离开了学校。我们过上了流离失所的艰难生活。几年过去了，由于中共的迫害，我们的生活陷入艰难的困境。五，共产党害你，我帮你。有一天走在街上，突然一个高分贝的大嗓门喊着我的名字。一个人向我走来，哦，是班长。到跟前他急切切地说：我可看见你了，这几年你好吗？我可惦记你了。我向他讲了中共对我和我家人的迫害，特别是我的孩子高中毕业，正面临着考大学，却因公安的骚扰离开了学校，不能参加复习，也不能保证考上大学。他一听急了，孩子没学校上学怎么考大学？共产党太坏了，怎么能这么迫害你这样的好人？共产党害你，我帮你，我帮你求人找学校，让孩子上学。随后他又关切地说：电视上说你们法轮功上天安门自杀，我一看就是假的。我对我认识的人说，电视上都是骗人，法轮功是好的，你是好人呐。我流泪了。又是几年过去了，又是在街上我俩相遇了，他又是急切关心地问：孩子怎么样了？你好吗？我告诉他，是因为他的帮助，孩子考上了如意的大学，现在很好。我也因为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助，现在已走出了困境。他高兴地笑起来，用他那高分贝的大嗓门说：我记住你说的话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夫妻以前两地生活，现在我丈夫的工作也调回本地了。我说：是啊，天佑善人呀。我们说着笑着，忘记了这是在喧嚣闹市的街头，尽情倾诉着我们的心声。我们挥手告别，他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和班长的故事讲完了，但又好像没完。像这样的故事在法轮功学员的群体中成千上万，浩如烟海。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岁月的洗礼冲淡了许多往事，但班长那高分贝的大嗓门，热辣辣的目光却依稀浮现在我的眼前。法轮功是好的，你是好人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首，向全世界同修合十，愿所有的世人明真相，得善果。
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 我们来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三十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 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江民演唱的歌曲《得度》。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